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主啊，谢谢你把弟兄姊妹们带到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彼此的来帮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在你里面一同得蒙你的建造，主啊，承受你的祝福。主耶稣，就求你今天把你要当讲的话高抹你的仆人，主要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存着谦卑敬畏的心，彼此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化，认识你摆在中国人当中这颗火热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传扬你的福音。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上两讲我们讲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信仰的前面两部分，今天呢，我们着重就是讲一下中国文化当中哪些不足的地方，就是中国文化有它的长处，是上一次我们主要讲的。那么今天就讲一下这个中国文化在传扬过程当中有一些偏差，偏离了神给我们的旨意。但是呢，大部分华人可能都不太注意去理解，甚至于把它当成自己的国粹宝贝，这个就会有很深的负面的影响。我们说因为我们这个课题呢是科学与信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想过没想过，讲科学与信仰为什么讲一些中国古文化，古文化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如果古文化和科学没关系，我们讲的跟信仰也就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讲的一点就是文化也是一门科学范畴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说什么叫科学，如果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什么叫科学？所以大体来说，科学有实验性科学，有非实验性科学。这个非实验性科学实际就是说这个人文科学，就是其中的一类。你像哲学啦等等，这都是人文科学。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在大陆考大学的时候有分科的，有文科有理科，
啊，也有
一样哈。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分，也就是文科它也是科学的一部分。所谓的科学就是科嘛，因为你泛泛的去研究太广了，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专十八般武艺不可能样样精通了，你只能是一样比较强势，所以这样呢，集中人的精力来只钻很窄窄的一小部分，这个叫做科。动物，我们都学过生物学都知道，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是从动物的分类来说，科属种这个你就知道有一个科，也就是说它的范围越来越小。那么这个科学呢，就是说在很窄的一段范围之内来研究。那么我们讲的这个中国文化就属于古文化，或者是现代的文化，是属于人文科学当中一部分。因为人文科学对人的影响很大，虽然我们说以后我们会讲现代就是科学，也就是西方的研究方面的实验性科学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除了现代科学以外，古代的那些文化也是一部分科学，一部分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这个中国圣贤在寻求真与善中的不足。我们常常把中国文化当中那些个，你比如说孔子，说成是至圣，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已经不合逻辑了。为什么呢？我们把孔子说成至圣，他自己不管他叫至圣，我们慢慢你就会看到，这个 文化呢，只是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那么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形成一种思想的观念，或者叫世界的观念，叫世界观。那么不同的文化当中培养出来的不同的世界观，对人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现代大陆，近些年来，就是从建国以后推行唯物主义，来反对唯心主义，这就是一个观念。那么唯物主义就导致现在的状况，那么唯心主义就导致另外的状况，所以这两个都是极端，这都是要会出问题的。那么怎么去把这个平衡找到，这个平衡点要找对，就是任何主义都不要沾，而是客观的去面对，所以就会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影响，对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的人文科学比西方发达，所以中国古代圣贤所留下的教导呢，是中国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恩典。但是呢，它虽然是很好，但是它有它的不足，那么我们就需要来查看一下，大体上都有哪些方面。首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句话，也就是圣经当中一句非常重要的经节，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指的就是律法。他说过律法的一撇一画都不能废掉。那么这个律法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律法我们知道旧约当中的律法，它可以理解成好几个意思，律法书也是律法，创出立民申这几部书叫律法书，你也可以把摩西颁布的十诫，那也叫律法，有人管它叫道德律法，叫总纲，总体来说，一部分是爱人，一部分是爱神，所以那十诫的重点的讲的神和人。那么第三个可能对律法这个词的了解的话，可能有人会说规条，那也是律法，不错。规条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种规条，那么要求从外面要求以色列人，那么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律法呢？实际上孔夫子所说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规条，它上面虽然有一些经义来讲人从这个善恶这个分辨呢，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但是总归来说就跟旧约以色列犹太人他们那个时代的旧约律法当中的行事规则，那些个规范，那些个规条，外面的要求很多是相似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孔子他后来他那么多学生，到孔子快去世的时候，他有个学生问他，他说，老师啊，我们推行的这一套看来行不通啊。孔子就说，本来就是了，那意思就是说从外边要求人做不到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反而是要成全。那他这个律法就是实际上就是圣经后来所说的，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立新约，我要把律法刺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板上，他们要知道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其实在希伯来书有这么一段来引用旧约的时候的经节。那么他这个说成全律法，乃是要真真正正的从人心里边来做，所以从外面的规条是很难要求人的。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在中国的古圣先贤当中，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也就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所有哪一些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坏的那一面，哪一面不足。我们常常以为他们是圣贤，但是他们自己怎么说？你看在中庸中，这孔子说，君子之道有四，丘未能一也。意思就是说，君子之道有四条，那么孔丘我自己呢，我一样都做不到。君子之道，这就是规条，有四个，大体分四个，那么孔夫子他自己就说，我一样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就是不是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讲的一样呢？我们说罗马书是保罗的一部很重要的一部，论述罪是怎么来的，人怎么犯了罪，然后罪又怎么解决，这么一部救恩的书。他在前几章讲的就是罪，罪怎么入了世界，然后后边部分讲的是他怎么苦苦的挣扎，然后后来就怎么在圣灵里把自己当作祭献上，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去服侍神，怎么做成为一个祭司，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他在第七章他就说，我好苦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反而做出来，那我就知道我所做的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那他在讲的是什么呢？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就是你觉得跟孔夫子说的我一样都做不到有什么差别吗？对，都是一样的。因为外边的规条规范你，你是不甘心不乐意，你即便是甘心乐意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所以我们知道旧约当中那么多规条，那么多律法，然后到新约保罗才正式的描述律法的功用是干什么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知罪。而且在希伯来书里边说，律法从来没有成就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律法就废除了，就不再用了。也就所谓的废除，不是说把这个十诫废除，而是说那些规条。所以这个我们在理解律法这个词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自己要把它翻译成合适的那个经节。你比如说在哥罗西书里边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个我们的那些个罪呀，那些个攻击我们的规条啊，那些都钉在了十字架上。可那个规条实际就是等于是律法。这个就是说，那些东西是影响我们的，定罪我们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定罪的知识，旧约我们知道旧约那一套体系讲的是定罪的知识，新约里边的圣灵的恩赐的，这是称义的知识。那么旧约当中那么多规条，那么多东西要求我们，我们做不到就会被定罪。那么新约里边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那神就满意，神就高兴，所以这叫称义的知识。那么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个规条攻击我们的那些个字句，他说得很清楚，那些字句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就是说，这些规条你再往下追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规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己。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的肉身被挂在上边。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是一个权势，是执政的、掌权的。把它钉在上面以后，我们就不再靠自己，乃是靠神。所以我们不再靠规条，乃是靠神赐给我们那个大能。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了。那么从这个地方讲，我们知道孔子他说，君子之道有四， 我一个也做不到，就跟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做不到，这是一样的。所以感谢神，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头，保罗就说感谢神，在基督里边就不定罪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句话他很有意思，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让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就是说这个律给我们了一个律，我们在这个新的律里边就不再犯过去所犯的那样的罪恶。所以在一个律里边，你只要顺从那个律就万无一失，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只要拿个苹果，只要你在地球上，你拿个苹果往下一放，牛顿定律就出来了。那不是那个苹果愿意做，是没办法，他就是得这样做，那是律。也就是说死和罪的律就像漩涡一样，你只要进去你就出不来，那是律，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挣扎出来，出不来。同样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也是一样，种了一个桃子，它不可能长出苹果来，因为那是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律。所以神的儿子不犯罪，凡是神的儿子都不犯罪，这是律。只要我们顺从这个律，就会得到神所供应我们的那个祝福。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孔子又在中庸当中说，则乎中庸而不能欺乐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庸实际上就是说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说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要一直走正路，不要犯罪，偏到这边也不行，偏到那边也行，要走正路，走在耶和华给我们指的正路上。这个就是说跟这个孔子讲的则乎中庸是一样的道理。所谓的中庸就是走正路，别偏左也别偏右。那么他说则乎中庸而不能欺乐手也，意思就是说我走正路啊很费劲，最多不过一个月也就偏了。你不能期待，你不能指望，你也不能肯定你也不能，就是说你保守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犯罪，就会偏离。这是孔子自己讲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外边的规定，外边的规条是加持你来鞭策你这样做，但是没有能力，至终还会偏离。所以你不是往左偏就会往右偏，你总而言之你不会保持中庸，不会保持在正路上。所以这个就是人的软弱。我们都知道那个道德标准，道德原理，但是不能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世纪当中神吩咐夏娃，吩咐亚当，善恶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你不要去经历罪，你经历了罪你就拔不出来。吃善恶树实际就是经历善恶这件事情，你经历了恶那就等于是已经犯了罪，你靠着犯罪来容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你只有持守神的道，神说不让你做你就不要做，这才是容神。但是神说不让你做你偏要去做一做，然后你说你是容神，这简直是逻辑就错了。所以人就犯这个问题，他以为自己我知道了善我就能去做善，我知道了恶我就不能，我就禁止去做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雅各书里边说的很清楚，他说罪和死是怎么来的呢，他有一段经文说你们个人受试探不要说是被神试探，神也不试探人，神也不受试探，我们个人受试探是被私欲勾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你看他用怀胎这个词，实际上就是说夏娃他受诱惑的时候就等于怀了魔鬼的胎，私欲被私欲勾引诱惑，他想和神一样高，他想和神一样，这个私欲被勾引诱惑就受了魔鬼的诱惑，就跟魔鬼怀胎了，所以就犯了罪，罪既长成就死就出来，这个叫做经历，这个就叫做知识。圣经讲知识，知道善和恶的树，知识善恶树，那个知识实际就叫做经历善和恶的树。你一经历了恶，那就生出恶，你既然和魔鬼同床了，那就会生魔鬼的孩子，就会生罪，把罪生出来，罪一长，长慢慢长慢慢长，罪就长成死。所以这是那个创世纪当中的那个真正的背后的含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有软弱的地方，人性有软弱的地方，人生出来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比较单纯，慢慢的越经历，罪积累的越多。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在第几章，四章，在第几章那个地方，有个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然后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说，是不是该打死，按照摩西的律法要打死，你看该打死不该打死，因为这要定罪耶稣嘛，耶稣假定说该打死，那石头打死，那耶稣来是怜悯人的，这个怜悯就不见了，所以对耶稣是个挑战。如果说不该打死，那就犯了摩西的律法，罪就是罪，就要处理，所以就是两难，你做左边做右边做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不对的。那么耶稣就反问了一句话，他说 OK， 你们当中哪一个没有罪先打，扔第一块石头打死他。所以这些人就都把石头扔掉，但是他描述的时候有一句很有意思，从老到少，从老的开始往下扔，把本来是要打那个行淫的妇人的，结果就自己扔地下就走了。为什么从老到少？人越老积累的罪越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一生经历如果不认识神，就会罪越来越多。所以在另外一个经节当中，耶稣这个，因为有些人不让那个孩子到耶稣面前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孩子你们要回转向孩子，若不回转向孩子，你们不能到天国去。所以就是说孩子年轻的时候他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罪，没罪还没有长成，所以这个罪是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人是有软弱的，要是能够持守就很难的，所以不能指望我们不犯罪，这是孔子讲的。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已经不在那个里边了，用我们里边来要求我们，是我们里边的动力来做，而不是外面的。下边这个就是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因为我们都把孔子当成至圣，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宝贝，那么他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自己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么他知道的他敢说，他不知道的他就不敢说。所以他对生和死的问题，他的学生问他，他就说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这个生和死这个词我们要多层面的理解，没有信神的人，生只是一个生，死只是一个死。我们信了神的人，我们就知道生有两个生，死也有两个死。我们肉身出生一回，在神里边又生一回，我们肉身会死一回，但是那个第二次的死我们却不经历， 启示录里边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未知生焉知死，你觉得第一个生是哪个生？第二个这个死是哪个死？他没有讲清楚。后世的人，你这样解，我那样解，怎么解的都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很好理解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我们今生若是不过好我们这一今生，把持好我们这一生，那么未来的死就惨了，那个就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的，讲信心那一章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他的家乡是天上，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神给他预备了一座城。所以那个地方讲的就是我们本来是天上的，是和神在一起的，somehow犯了罪，这个就到地上来了。到地上来，人生这一短暂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受苦的人生。有人不喜欢苦难神学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圣经到处都在讲人生是受苦来的，耶稣也是受苦来的，尤其是彼得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在这恩典中站住。那个恩典你要去查的话，往回去反查，那个恩典本来前面那个字就是受苦。而且保罗也曾经有一句话说什么呢？神的恩典够我用。那个恩典当什么讲？你要看前面那句经节上下文，因为他感到很苦，撑不下去了。这时候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意思就是说，你这点苦难是我用虎口量给你的，你要把持住，你的福分就有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量身定做的，愿意不愿意全都在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是来接受挑战，神用我们作为一个兵器来攻克仇敌，来和魔鬼来作战。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我们满足了神的心意。就像彼得说的，我们受了这个苦，然后就脱离帐篷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天家去。因为我们的肉身是一个帐篷，这个旧约当中神告诉摩西，然后建帐篷建帐幕，神居住在里边。到后来新约讲，我们就是一个帐篷，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旧约用圣殿用帐幕用然后用圣殿说神住在里边，到后来耶稣用肉身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帐幕，是神的灵宫，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画。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是来受苦，因为没有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一个考试。我们上了几年级学，然后要有个考试，考试过了关你就再升一级，没有过关对不起，等蹲班还要再念一遍，然后再考过了下一级。人生的苦难也是一样，这一关没过对不起，还会出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下一个层面才会又遇到更高的生命一个提拔。那么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们认识到以后就会得到祝福。那么还有一个，孔子说做会获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个有人解，就是说孔子说我们犯了罪没得祷告，就是说没救了。这句话这么解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要是没有救了，孔子就不会建立一套礼仪系统。我们知道孔子所建造所所 所提倡所建立起来的礼仪系统。礼实际上什么叫礼？礼就是献祭，仪也是仪式。以旧约犹太人献祭，那个叫仪式规条，人犯了罪要献祭就得到赦免。那么这个就是说，或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个是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故意犯罪，你献祭有什么用呢？你知道那是罪，你非要去犯，你还要献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神绝对不会悦纳这种祭。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讲得很清楚，人若是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恐惧战兢等候神的审判的烈火。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的时候，凭两三个见证人，罪人还要被石头打死，何况今天人们若是践踏耶稣的血，亵慢施恩的圣灵，我们想这个人的罪在该等何等的加重呢？这个审判该何等的加重呢？那个地方讲的就是故意犯罪，警察或者是什么，也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法律当中有一条，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两等几等，我不是，反正就是你知道这是罪还故意去犯，这个就要加重处理。那么孔子讲的祸罪于天无所导，就是我们故意犯罪，你祷告不要祈求用祷告的方式去处理，因为神不悦纳，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做就不要做。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巴兰和驴子说话这段故事，圣经描述巴兰是个什么？一面说他是先知，另一面后来说他是什么？术士。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先知是服侍神，术士是服侍魔鬼。怎么一个人一会儿管他叫先知，一会儿管他叫术士？因为他的心，他有这个恩赐，但是他这个心一变马上就不一样了。你知道那段故事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他是先知，可是他听不到神的话，看不到前面那个景象。一个驴本来不会说人话，也不会看到异象，可是驴居然说人话，而且驴看见前面有个使者拿着刀要宰巴兰，先知居然没看见，一个驴反而看见了，这是很大的反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黑和白是如此的差别那么大，先知居然没看到，驴看到了。问题出在哪？故意犯罪。所以你看前面有一个先知，有一个天使使者拿着手里拿着刀要宰巴兰，要杀他。驴看见了以后就往边蹭，然后把巴兰的腿给蹭破，然后他就打那个驴，然后驴就跟他急了，我这么多年我服侍你，我跟你这么对待过你吗？你没看见前面有个家伙要杀你吗？那段故事你看对话好有意思。最后巴兰确实是人用刀杀死的，因为他故意犯罪。这个就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明明的神告诉他你不可以这么做，他非要变本加厉的再一次去问，后来神就允许他做这件事情。允许这个词实际就是神任凭他去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给这个那个叫法老实灾，也是任凭他去做，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给他十次机会，没有了就没有了，最后一个灭长子，然后最后他自己也被灭掉。也就是说，这个神如果到了神任凭我们的时候，已经就等于没有救了。 所以这个我们千万不能做到获罪于天无所道义，就是这个地步，不要故意犯罪。我们日常上，因为我们活在肉身，难免犯罪，但是犯了罪以后要知道怎么回转，怎么认罪悔改，这个是我们需要从他这个里边和圣经来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一句话。另外一个，你看他在讲什么叫做天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天的意思就实际就是自然，我们称老天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不认识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就管它叫天，叫青天、老天、上天、苍天，反正就是天了。因为这个天字呢，实际就是两横，上面那一横和底下一横，就是最古老的那个天字，就是启示的示字。启示的示是一小横一大横，底下三竖是吧，那个就是天，上面那个是天，这底下这个一竖两竖三小竖，这个是天垂象，就天垂象让人观看，就是启示。你比如说这个有云彩了，要下雨了，那个叫象，天垂象给人观看，让人认识神，那个启示的示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都知道，凡是与神有关的字都是带着这个启示的示字。神啊，祈祷啊，祷告啊，祈求啦，福啦，祸啦等等，所有你就去查，跟神有关的，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都带着这个启示的示字，就是神的这个示字旁。那么这个天实际上就是说自然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虽然在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说到耶和华创造天地，耶和华用土造人，但是真正人和神打交道，让人知道神的名字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神呼召他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我们看过那段故事，就是他就跟神说，他说你让我去，那我去跟他们说的时候，有神让我带你们来，带你们出去，那他们要问我，你那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我总得给人有个名字回答吧。那神就回答他说，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翻译成我是耶和华，那个地方叫自由拥有的神。那个事情就是天，事情就是自然。在我们的老子的道德经，在古文献当中，这个描述这个自然和人的关系，和大自然的这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人法地，就是人要效法地，要顺服地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地要顺从天的规律，地要围着太阳转，就是这样的规律。天法道，天要顺服道，就是二层天，执政的、掌权的要顺服神的道，也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然后道法自然，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顺服自然，这个自然是指的自由拥有的神，就是阿爸父神。所以那个地方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个自然才是真正的自然。我们今天这个看到的大山大海，这个自然是已经变了味道的，或者说是自然当中的自然这个词的一个解释了。最原本的解释，自然是自而然之，不是被创造的，不是被创造的，创造出来的不叫自然，是人工的。所以神是自然的，自而然之，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天，什么叫做天？让百物出生维持，让四时来运转。 这个圣经上怎么讲呢？挪亚这个方舟洪水过后怎么说？四季是不是开始运作，百物生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头一两节就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古时有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今天也是神的儿子小谕我们。然后接下来他有一句话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万有都是他创造的，同时他也是维持万有的那一位。如果耶稣不托住万有，这个你们坐的凳子啪啪啪就会坐在地上，这个凳子就没了，就酥了。也就是他托住万有，我们的生命也是在托住，整个宇宙都是他在托住，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就叫做天，这个就叫做自然，这个就是神。在《论语》啊、《尚书》啊，这个里边都很多这样的字。在这边时间不够，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明宋时期，古代的这个对于宗教、对于这个天的观念就开始慢慢有新的突破。因为在更古的时候，在孔夫子、老子，那个年代，孔夫子他不能得到天的启示。虽然他是某些方面，你比如说人应该善呐、啊，就像旧约律法一样，虽然有那个启示，但是不是直接来的。所以他说：“天道太高，我求也求不到，我就退其次求人道。”所以他求的天道太高，他求不到，他就退其次求二手的，求人道。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新约赐给我们赐生命圣灵的律写在我们心本上，在这个之前，另外一个外面的律法规条。耶稣的血还没有流出来之前，先让用动物的血来折罪，没有最好的，要用次好的。天道是最好的，求不到还没有来，那么我就退其次求人道，求二好的。这个就是在过去的时候，但是到了明宋的时候开始认识，朱熹他开始讲天有个心，哇，这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我们把神、把天、苍天弄得远远的，然后到明宋的时候，朱熹开始说神有位格，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神有位格，他有喜怒哀乐，他是有人心的，他有爱，这个跟圣经讲的神是爱、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这个词就在那个时候从隐隐约约的向中国人显明。所以神是有位格的，天有个心，这个时候就开始预备为中国人传福音。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这个地方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所以在那个之前，在耶稣来之前，人们拜神是在什么地方拜？按照律法，你必须到圣殿去拜，一年几个节期你必须到耶路撒冷圣殿去。可是这段经文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这句话是指的，因为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他们的背景，撒玛利亚属于北国，北国是先被亚述国掳去，亚述国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办法，要是一部分把北国的犹太人把他挪走到外边去，散在外邦人当中，让你们不能聚在一起做事， 同时他要把外邦人弄一大批回来，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居住，让他们通婚。我们都知道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的，不许和外邦女子通婚。因为什么呢？要保持这个纯种，保持这个信仰的纯一。因为在世界所有的宗教当中，没有一个是拜单独的神的，所有的民族他的宗教都是多神论。我们都知道华人山神、海神、造化神，什么这个神那个神太多了，多神。唯独希伯来人只拜一个神，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点。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许和外邦女子通婚。这很清楚，一通婚就信了你的神，就两个神、三个神、五个神、八个神。但是亚述国把他们掳去以后，就往这儿安插掺沙子，把这个纯正的血统就混了，就变成杂，我们说叫杂种，就是你的信仰就不会再纯正了。所以他们虽然读摩西五经，但是他们的信仰就已经偏差了。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在我们的山上拜，你们犹太人耶稣，你们的犹太人，你们在耶路撒冷城拜，我们是在山上拜，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所以耶稣这段话就是针对那个背景，针对那个妇人他的心态讲的。耶稣说，也不在你的山上拜，也不在耶路撒冷拜，那个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旧约的律法规条就要过去了，今后要拜用在你里面拜，因为你就是一个圣殿，灵就在你里面，神就住在你里面，用你里边的神，用你里边的灵来拜神，用你的内心甘心乐意的去拜神。所以这个就是这段话的含义。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我们就知道，在中国的明宋时期就预备中国人的人心，让他们知道神有爱，神是一个位格。那么到后来在传的时候，就华人就容易理解，若不然的话很难接受。因为这个又牵涉到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华人的文化，华人一直都不讲父，我们什么时候讲过天父？都是黄河呀，我的母亲，大地之母，都是在讲母，不太讲父，只注重地上的这些，不注重天上的。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没有父这一说，只是母。所以这个天有个心，这个就真的是给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中国人认识到神是有爱的神，神的性情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怎么这个爱家人、爱孩子，天父也怎么样爱我们。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下边，基督教，我们说把基督传进来以后，在中国就开始了把最古老的时候孔孟之道那个年代不能实现的，然后就表现出来，让华人知道我们以前呢也隐隐约约的放在我们里面的，放在我们良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就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了。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是一个模模糊糊、隐隐约约一个影子，耶稣的影子，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到了新约，这个耶稣这个人才真正显现出来。旧约的时候是个隐隐约约。我们华人也是，在不认识耶稣之前，也是隐隐约约，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天有个心呐、啊，这个隐隐约约有。 到了后来耶稣传进大陆和华人文化当中以后，才开始真正认识。嗯，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说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当中，这个体验了耶稣来到世间来教导我们的，我们也应该如何去行的这个一个训导。那么在早之前，华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也有这些个，你看那个人之行莫大于孝，他讲的是孝，讲的是严父，讲的是配天。孝是指的人间的父母，我们要孝敬人间的父母。严父和配天，这都是面对神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明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圣经和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连在一起的，只是表述的方式不一样。记得在罗马书里边，保罗在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当中的时候，说你们犹太人，我们犹太人这个知道律法，可是犯律法。那么和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可是他们自己的良心就是他们的律法，那个是吻合的。因为神已经把良心放在我们里边。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用了一段，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那个地方就是人所知道的已经放在人心里。然后后来就是出来所谓的末限天和朗限天，也就是说旧约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末限天，也就是隐隐约约；到了新约才朗限天，也就是才清清楚楚看到。对于我们华人也是，在耶稣传入之前，我们隐隐约约，我们的良心知道天，我们知道行善，但是到了新约才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是基督。那么第八个就是在讲到性善论、性恶论，这个一直都是中国人，尤其是基督徒们喜欢讨论的话题。我们常常说人都是恶的，没一个善的，这是圣经讲的。那你怎么说性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说人之初性本恶，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就看你怎么理解，也都对也都不对。我个人理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是指的神把良心已经赐给了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知道，这是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在环境当中习性就被不一样，就被发展出来。有同样是双胞胎，单卵双胞胎，两个会不截然不一样，基因都完全一样，为什么两个人一个是罪犯，一个人可能是榜样，为什么不一样？人心。所以人之初性本善，他们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环境塑造了他自己的选择走了黑暗还是光明，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对的。但是说人之初性本恶这句话也有道理，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我们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讲的清清楚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是，神人被创造出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这一个人没有彰显出人的荣耀来，就是把神的荣耀给掩盖住了，就给亏缺了。就像月亮一样，月亮本来是圆的，它怎么就有一个弯的时候呢？亏缺。我们华语叫盈亏，是不是盈月什么，就那个这个弯月的，也就是本来是圆的，可是被掩盖住了。神的荣耀是应该彰显出来的，但是我们有了罪就亏了，神的荣耀就没出来。所以这个角度来说，人是恶的，人出生以后罪就慢慢的被私欲勾引，就慢慢就犯罪，就最后死就出来。这个人之初性本恶， 从这个角度解也是对的，只是你去怎么去解它。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呢，主要是华人文化当中有一些偏差，或者叫理解上的偏差，我们需要自己去校正调整。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把中国的文化完全的接纳进来，或者叫那些错误的解释接纳进来，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是到45分钟是吧？对，还有一点时间，我没有打在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上，也没打在这个我们的讲义上，但我想分享一点，也就是我们的华人文化当中有很重要的一面，这是我自己慢慢体悟到的。你比如说，华人在秦始皇以后，在500年战乱期间，孔子之后那么500年战乱，然后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是从纣王然后到秦始皇，那个就等于彻底的败坏。秦始皇开始称帝，我们知道帝这个字是不是秦始皇应该用的，帝永远是上帝用的，那是唯一神才可以用的词。但是秦始皇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用帝来称帝，这个就犯了天条，这个所以他的结局是很惨，我们都知道。帝这个词，它的字是怎么写的呢？如果你想，我们要打出来。如果你想象一下，帝国的帝，上帝的帝，实际上就是一个你到这个北京那些个大的祭坛去看，那些古代的那些祭坛，用铜做的那种祭坛，或者叫做那叫鼎，那叫什么？这个帝字就是一个烧香的祭坛，这个帝字是大祭司，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用的，这个东西叫做帝。一般的人，你3块石头就可以做一个祭坛献祭，是吧？再好一点的，另外一个盖一个石头啊等等。但是大祭司或者叫做皇帝，在那个年代叫，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帝这样这个东西来祭天。
你是说刚才讲到天子啊？
嗯，对，对，实际上天子，实际上就是说，天子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说，到后来人就自己越来越夸大，甚至叫做龙嘛，那个座位，龙椅呀、啊。皇帝的那个宝座叫龙殿呢、啊，已经把龙放进来，这就又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了。但是你说这个天子，实际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当作神，天上来的，我就是天，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帝字呢，是一个祭坛，是一个铜做的一个祭坛，烧香的，献祭的，这个东西只能皇帝用，别人不能用。你想想，这个就是我们旧约和新约里边讲的，耶稣是大祭司，他是为我们献祭的那一位，所以他是帝，他是上帝。旧约里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别人不可以进去就死，因为他是大祭司，预表的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帝这个字是个祭坛，那么只有大祭司才配，只有皇，只有 number one 才配用这个东西。但是秦始皇他说他自己是始皇帝，从他开始第一位皇帝，所以他的结局很惨。我们知道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以后有时间可能会多说一点，中国的，你比如说 西游记，西游记在讲西天取经，这个呢可能会对佛教徒带领他们信主会有帮助，因为西天取经它是沿用了我们的圣经当中的内容。回头我们可以自己去研讨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有一个方向，东西南北。伊甸园有个东门，人犯了罪以后是从东门被赶出去，基路伯是在东门把守关口，不许再进来。圣殿有个东门，将来耶稣要从东门再回来。西面圣殿的最西面最里边那间房至圣所，所以东和西是指着地和天的关系。如果你把这个平面图立起来，东是在下面在地上，西是在天上，所以这是这个圣经的这个图。所以呢西天取经实际就是往西去取经。我们的中国地理，我们中国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所以圣经应该是真正的唐僧他们应该去取的经。他们知道在西方世界有极乐世界，有美好的神在那里，有圣经在那里，他们要到那边去取经，可是走到半路就取了假经回去了。走到印度，走到印度就相当于半路途中取了假经。实际就是你要知道地和天中间那一层是谁，二层天邪灵魔鬼，就是拿到了假经，所以对中国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造成一个哲理，不是用神，不是拜神，而是人自己的哲理。所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这个中国文化这么几千年来宗教猖獗。那么我们现在就子琪说，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讨论分享，就是中国文化这个，你比如说西天取经，对，
因为从就是说唐僧他取经，对中国两代那是属于什么？哦，北是往，
对，中国往西去，过印度，到耶路撒冷，这是往西去。应该是上那儿取圣经，我个人理解，结果走到半截儿，走到印度就回去了。这个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到西天去取经。然后因为圣经一直在讲东和西的观念，从你从创世纪开始，你就思索，这个伊扫住在哪儿？住在弟兄们的东方。亚当是什么？红土，土属地的红土，以东也是红，也是土，一身的红毛。西方这个是神圣的地方，所以它是用东和西，实际就是天和地，天和地，人和天的这个关系，这个对应。太多了。这个如果你仔细去查一下东西这个词，圣经你用伊索尔去查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启示在里边。对，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佛这个宗教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 philosophy 哲学，它不是神学。佛教里边不是谈的是神，而是谈的人的作为，人该怎么作为。所以那个佛字一直是人字旁，对，靠自己的修行，不是靠神的力量。 也就是哎，
刚刚你前面提到就是说啊，信恶信善啊，这个观点嘛哈。那讲到说啊，人之初性本善嘛，那我们这就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对，性相近，
习相远，
相远，因为习可能就是后天的影响，
对，
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就是说，那我们基督教讲到了原罪的问题啊，
对，
那有人争议就是说。就婴儿刚生出来，到底他是延续父母的原罪呢，还是他本身哈、啊？如果说从那个角度来讲，到底，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有人觉得说一种冲突嘛，说为什么小孩子出来没罪，小孩子就开始负重，或者是夭折，或者怎么样哈、啊？那就说这样的，
我知道，
对，
对，这个问题很好。实际就是很简单，也能回答，就是你去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人犯了罪以后，里边是不是知道了善，是不是知道了恶，两个都有。你说他善也好，你说他恶也好，都对的。人既然犯了罪，就知道了善和恶，都知道。我们里边知道我们该做什么，知道善，可是你做不出来。可是知道恶，但是你也不说，谁都知道，所以善和恶都在里边。因为什么呢？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以后犯了罪，耶和华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哦，他们今天吃了这个果子和我们相似，知道善和恶。那个知道，第二个知道，就不是泛滥善和泛恶那个字了，而是真正的了解。没有，神没有经历过恶，不是经历，是知道了解，了解。
人犯的罪，他不是去经历。
对，人犯的罪是人经历了罪，他是说人犯了罪就知道了善和恶，那个知道就是指的人了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但是做不出来善，反而去做恶，那个。所以就说什么呢？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们永远活着。它里边有善也有恶，一定要把他们赶出来，让他们死掉，在这个当中认识神，再有一位把他们再从东方再引回到西方，再重归伊甸园。因为死掉了，罪处理掉了，再进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是没有罪的活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刹那，咽了气的那一刹那，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咔啦拉开，因为那个幔子上画的是基路伯，就如同创世纪被赶出来的时候，有基路伯在那把守，那个没有人能赶进至圣所。耶稣死的那一刹那，赎了人的罪，所以那个幔子就裂开，基路伯从那地方就开始撤去，人和神随时你都可以，只要你认罪悔改，都可以到父神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说大卫倒他的帐幕，为什么和摩西不提摩西的帐幕，要说大卫倒他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没有那个幔子了。人和神只要你认罪，就来到了神面前。
对，就是说，像你这样解释这个事，对，讲到就是说，刚刚讲到人之性本善，对，性相近，对不对？
对，
就是说那个认为就是说人就是说性是本善的，就是说没有原罪的问题嘛，
对
啊。等到习相也，就是说因为你生到这个世界，你开始这个环境影响你，对不 对？你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说啊、亚当夏娃，对，他们上原来被造也是善，上面看的是好的，
对，
很好，
对。对，
但直到他们就说吃了那个什么分别三个果子，恶就
在里边了、
那就是说这是因为就是这可能就是刚洗那个层面嘛，因为他刚被造是一个好的嘛，是善，对不对？但他在伊甸园里就看到有一个这个善都是果子，这个很吸引人，对不对？就在这个环境中使得他走，因为这个环境中而带领他走，使得他走。就因为这个习相远
、
就变成罪就带进来的。
对
啊，那讲说有很，我讲就是说有些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的这些朋友，他们的有一些问题是在这个层面，道德层面嘛，他就说 为什么小孩很多婴儿不出没有出生就死掉了，对不对？或者说被堕胎，嗯，就他说这个小孩子到这个婴儿到底是犯有原罪吗？为什么他顶着就未出生就死啊？
这是对。尊生弟兄，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要这样去解，因为我们人的观念当中，小孩子很小就死掉，这是不好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约伯他说我为什么不出母胎就死在里边呢？我没有出来我就死在里边，然后我就没有经历这些恶事。所以我们认为小孩子的就是早早的过世早夭折是不好的事情，
这是我们经历过人生的苦难的。
对
对，哎呀，这个真的人生就是苦嘛，人生来说是苦，这也是佛教所他们所标榜的。
对，
那我来讲就是说，因为一个就是说那很多归基督的朋友，他们难处就是在公益的问题嘛。
对
啊，那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何罪之有，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就是说底色就生出来就死，对不对哈？那当然就是我们讲说，哎呀，我们出来因为我们的环境造成我们自己一些罪恶，对，所以上帝的主啊，你死是罪有应得，对不对哈？主谓就是说耶稣为你代死，对不对？
对。
但是就是他们的难处就是公义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本身没有犯错，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就是出生就死，这婴儿未见世面就死了，那就是说可能就是公义的问题啊。嗯，就说
这个我是这样想，要把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拉结哭他的儿女们把那一节给他讲，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他们死了就死了，但是这个时候真是确确实实要跟他们讲两次生两次死的概念，因为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死了就到地狱去了。 No way， 不是的，拉结在为他的孩子们，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不是希律杀了很多孩子吗？那些孩子都不白死，拉结在来为他们伸冤祷告，所以那些孩子都不会下地狱，因为这是神是公义的神，既然他讲公义你就要告诉他这才是真正的公义。
是
人你活了多少岁，人活得越多如果不认识神你的罪越大，陷的地狱越深，还不如刚刚生下来就死掉。这样讲他才会明白。
那这些还没有机会，成长的这些孩子，他死掉之后，他有机会听到福音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神审判人，不像我们这样审判。罗马书第三章里边讲的是什么？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照着心里行善，他要审判你这有律法但是不行律法的人。神是公义的，他没有行过罪，一定不会下火湖。
是这样讲讲，就可能跟原罪的遗属嘛，
对。
对。因为就是说没有像没有生出来的孩子，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不在律法下的他就不受律法审判嘛，对不对？
对，
那因为就是说我们已经生出来，对不对？
对，
因为习相连，那我们的罪就我们本身就罪有应得嘛。
对，
那就说我们在律法底下，就要说去律法来审判，对不对？
对，
但是借着耶稣我们可以。
还有一个很深的真理一定要清楚，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谁死？
人人死。所有
只为我们信了的人死吗？
为全所有的人死。
为所有的人。
嗯，
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罪和行出来的罪这个不一样，原罪是每个人都有，但是行出来的罪小孩子他还没有行出来的罪，耶稣死的时候已经替代这个小孩子原罪已经处理掉了。
是，
所以说耶稣的代赎只是对有行为的罪。
对，
所以原罪是不涵盖在这里面，是吧？因为刚刚梅林提到就是说因为他还没有生出来，他还没有机会
犯罪，
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对不对？
对啊。
那意思表示说，就是说，福音是讲到耶稣的代赎，这叫做福音嘛，对不对？如果说我没有罪，这福音对我就没有意义，就不需要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我没有罪的话，这个福音耶稣的代赎就不需要，对不对？那因为我有罪，所以需要耶稣的代赎嘛。那讲到婴儿，对，如果他有原罪，对不对？那讲到性本恶嘛，啊，他这个原罪如果原罪需要代赎的话，啊，那他就没有机会了， 认听到福音，接受这个代赎这个救恩嘛。那如果说啊，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对不对？他就已经他不在这个原罪里面，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生出来，没有机会学习，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罪的沾染的话，那就是说在那个阶段，他就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因为他本身是善的，没有，就是说意思说他还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我意思说，如果说他是属于没有吃善恶果是否那个族类的话，他就不需要救恩了。因为他还没有原罪在那里面嘛，
这个
就是争议，就是说怎么样呢？
这个是这样的话，即便是小孩子也需要救恩，因为他有原罪，对，这个原罪一定要有救恩，耶稣也为他付了代价。
是，
但是我们成了的人，活下来的人，认罪悔改，是指的是除了我们的原罪以外，每个人都有原罪。耶稣不但为我们信了的人，为那些还没有信的不认识神的原罪也处理了。但是人要为什么负责？人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小孩子他没有犯罪，他不用负那份责，他早早的就离开了，那是福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长成的人需要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这个是人负的责任。耶稣除了处理我们的原罪，也是我们这一部分的罪，也是求他用宝血来洁净。但是这个部分洁净完了以后，认罪完了以后，信了他以后，还有另外的软弱，还会犯罪。这部分罪不是用血来处理，而是用圣灵的大能。这就是福音两面。这个就是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以为耶稣的血，但是耶稣的血是一面，是我们已经做了的罪，耶稣的灵是克服那个软弱。所以圣灵，圣经上没说用血，而是说用圣灵致死的恶行，我们肉体的恶行，用圣灵的大能致死肉体的恶行。耶稣的血只能遮盖我们，求他遮盖我们犯了的罪。对，我们的肉体的恶行需要用大能来克服。这就是新约的两面，血和圣灵。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并用枪扎的时候，流出来两样东西，血和水。
嗯，这个两位圣经讲到说引了危险的罪嘛，
对，
引了危险就没有显出来了。
对，
就是说不是行为上的罪嘛，就是说已经显出来就是行为上的罪，已经有恶习嘛，
对，
罪行。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罪行跟罪性的问题啊，那他就是说，这是不是讲说耶稣的血只是为那些罪行的部分来代赎？那罪性本身需要靠圣灵来对，就引得危险的罪需要靠圣灵来对，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有这意思。但是耶稣的血也不是说不能克服罪性，因为人小孩子。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有罪性，那个罪也是用耶稣的血处理。
丁老师刚才谈的好多是孩子，
对，
我一直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长辈，你比如我的妈，从来没有听过，他也是很善良的人，但是走了，像这一类的人，今后他是怎么？
所以你就读罗马书第三章那段，若是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照着心里边的良心去做，
就是。
是，那个
也能给你做
对，
是
对。罗马书清清楚楚讲的，好吗？那时间到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火热来到你面前，来一同寻求你的面。主啊，就求你借着这样的小小的课堂的彼此的呼应，主啊，让你的众儿女们都更深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救恩。主啊，你不单纯用血赎了我们的罪性，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主啊，你还用你的圣灵的大能来克服我们生活当中的软弱。主啊，就求你，主啊，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的神，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